应该写是 report。
OK， 好，我们今天早上呢开始第罗马书第十四章。朱圣母在这边带罗马书带多久了？一年了吗？
两年、三年、
一六年开始啊，就罗马书从一六年开始 ，OK， 所以也两年多了哈。罗马书一共有几章？
十六章
。罗马书，你们都学到了什么？罗马书的主旨是什么？我听到因信称义。还有其他方面吗？呀，罗马书是讲到因信称义，所以呢，罗马书事实上是一本对福音讲得非常非常透彻的一本书。因信称义，事实上我们这样子讲，我们说因信称义，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这个公义的外袍，所以使得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得稳，或者说能够被神接纳，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有信心。这个我们了解因信称义这个意思，但是事实上这个过程描述的就是福音，描述的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罗马书这本书，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罗马书很难读，那可能里面的，但是因为罗马书是因为它里面的，你说是神学的含义，但是我们如果不从神学方面来讲，就是说神要把救恩和我们在它里面的这个生命和信心讲得非常透彻的一本书。那但是呢，它虽然是从这个文字义上面来讲，或者说从这个神学观念来讲，哦，好像很深啊，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直接就能够懂。但是事实上，罗马书这本书应该是跟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的信心的成长，还有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的生命和生活当中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不是只是观念上面而已，不是说是一个神学观念，或者是说是我们一个信仰的概念而已。因信称义事实上最终神的心意的目标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因信称义，而因着我们的信心，这个公义不是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身份，这个公义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在生命当中所彰显出来给人看见的，是不是这样的？好，那罗马书里面你们读了这样两年多，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心得，那你选一件大家分享看看，我想听听看你们在罗马书读到了十三章都读完了，你可以讲哪一卷书或者哪一节经文是你最喜欢的，或者是你在哪一方面你觉得特别的有心得。这不是交作业或考试啊，就是一个反应。
我是前面是没有来上过，我是从十二章开始上，但是我自己也有读啊。但是我是最喜欢从第七章直到第八章，就讲到我们是因信而活，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是，因为那天我们也有分享，可是我没有机会分享出来。今天你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很想分享出来，我自己喜欢的，就是说。在第七章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一个想做为善不能为善的，想做要想做的不能做，
所以我们不想做的要去做，
所以我们苦。到第八章就讲到我们因为有这个神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不再被定罪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很自由的生活，这个什么样体贴圣灵不过肉体的生活，这两章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在罗马书，因为常常就是觉得自己做不到嘛，但是就想到就是罗马书这里讲到就是我们是靠圣灵靠主而活，所以刚才你讲的是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对，我们不再是个罪人，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还是常常在罪人，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行不出来，所以我们还要靠信心来活出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看到这个我就觉得 当时我看这个时候很大的影响，就是啊，我觉得神真是太好了，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让我们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今天可以有新的生命，来活，不要靠自己哦，因为我们常常想靠自己活就很痛苦，
对，
就常常做不到这样。那这张我就觉得就是对我来讲，我们可以称阿爸父，我们可以圣灵跟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对我很大的影响。
OK， 好，谢谢。林阿姨，那我们就既然 Esther 来开始，我们就一个一个人下去嘛。
你是说第几章，还是说
都可以？
第几页就好。
你可以，你如果你的感动是你觉得对某一章特别有感应，或者哪一节，或者是哪一个内容你特别有心得，或者神特别有给你启示，就分享一下，这样让我也知道，我也会跟你们分享我的。
是第八章里面哈，第28节。我记得我父亲他年纪大的时候，他生病，生病的时候，他也在分享，他这里讲，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自己被造的人。所以他虽然身体不好，他眼睛真的几乎都要盲了，看到地上是凹凹凸凸不平的，然后呢，身体也是很虚弱，然后瘦的真的是这。一塌糊涂，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让我心里也是很感动，没有因为自己身体啊，也到了这么糟的地步，然后在那边埋怨神啊，生气说神啊，我已经为你做了多少事，为你到三地去传福音什么什么的，然后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到年纪大的时候让我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他没有这样子抱怨，所以也是让我心里很感动。虽然这一节圣经章节很多人都知道，可是你要去体会他在你自己身体或者你的亲人的朋友身上有一些见证的时候，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清楚。所以那我知道朱师母在，他是朱师母还是谁，反正我这里圣经里面有记着，他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到底是什么益处？他就说就是叫爱神，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哈，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子，这就是让我们得益处。虽然你有一些苦难，一些痛苦，一些挣扎临到你的身体，临到你的身上，可是你要顺服的话，你就是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成像我们主耶稣的样子。
OK， 谢谢。那我自己那八章二十八节啊，很喜欢这节经文，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它的翻译只是好像是讲万事彼此之间最后所成就的，都是为了能够保守爱神的人，对不对？你知道那一节有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就把这个神的心意讲得更透彻，是什么？就是不是只是万事互相效力，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因为这个万事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对不对？万事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不是只是说好像是一种巧合，好像环境使然使得我们能够得益处，不是，是神在背后的掌控。Yeah, OK， 好，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大概今天可能不能所有的人都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不然我们就不用讲十四章了。但最后还有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我们再讲个，我们再看有没有两三个人再分享一下，那就成立吧。
学都忘了。我记得我是很有，现在一翻开圣经，想到看到了一段，就是第一章的最后十八节到我后面，因为我记得，因为我跟我妈经常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我妈经常反反复复哈，就是说信心这方面， 那我就他说哪有神，然后就这么会说一句，那我就想起来脑子里蹦出来神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嗯。
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嗯。
就是这个，因为走路的时候就会看见路边的野花，看见野花呢就会看见花，花一朵呢还有不同的颜色，就是一朵花里面又有不同的颜色。我说妈，这是人手能造的吗？你看神造的这么这朵花和这个让你，我妈因为很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就一看见路边的花，她就说：“哎，你看这花多漂亮！”我就说，我就用这个花告诉我妈，说：“你看周边的事，那只有神才能把这个世界造成这么个 perfect。”叫我妈就信了。等第二天再走那条路的时候，我妈还会这么问。所以这个呢，是对我就是说很有用。以前我记得哈，信神之前，信神了之后呢，哈，我就很那个，就是说还是很叛逆。然后呢，就是说不是神让我们切换祷告吗？我那时候就很，就是我有多少年就信神之后也没有祷告，就是因为不顺服。那时候我就想了，神你说他要让祷告，那我要呼吸一口空气也要祷告了，因为这是神造的嘛。后来我顺服下来了，我就觉得就祷告了，就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心呢，就是说还是愿意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说顺服神。
嗯，好，谢谢。好，另外啊，那我们把这边的姊妹们就分享完吧。那另外，
我想这几年哦，对我来讲哦，其实是蛮困难的几年哦。我想大家都知道，也就不用讲。那每次我在那个信中很，我就有一些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我说那个理智上来讲，生命在手的手中，当然大家都知道。可是很多的时候，感情上是过不去的。那最什么时候让我最过不去的时候，其实是在听别人见证的时候。
嗯。
好，别人的见证啊，感谢主啊，感谢主。那个时候其实是我，老实讲，是我最不行的时候哈。可是就是圣经上就是在罗马书这里讲到的，就很简单的，大家都知道什么什么。患难生忍耐呀、啊，忍耐生老练啊，所以每次我在听人家讲那些事情，讲到他们怎么荣耀神啊，感谢神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这个又是给我一个信心的功课啊，又是学一个忍耐的功课。然后那个罗马书上那个后面也讲到说，我们不要靠肉体，我们要靠神。那当然，所以慢慢的，每次不行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不要靠肉体哈，我们要靠圣灵得胜，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主是一个得胜的主。”
嗯，
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
嗯，好，谢谢。好，罗马书后半段。是一共我们刚刚讲十六章，对不对？那后面这几章呢，讲到的是信心的实践，就是特别是生活上面的实际上面的应用。神的话，当尤其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借着这些使徒们他所写的书信啊，神都永远都是要先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在观念上面正确，然后才去讲生活上面的行为，是不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的那样一个所谓的荣耀的盼望的生活，或者是能够引人到主的面前那样信心的一个生活。那所以呢，前面是要让我们能够这个信心的基础根基打好。你知道，我就说，当我们学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周礼拜天的时候，我现在在教的那个主日学，事实上这周或下周就是最后一课了。我就带那个刚受洗的弟兄姊妹们，最后一课呢就是讲到传福音，怎么样子带人传福音。事实上，当我们要带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用神的话去跟人讲。罗马书是一个可以带人信主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信，因为它里面讲的就是把我们的救恩讲到我们，把我们的罪讲得清楚，第二讲到为什么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然后第三呢就讲到为什么神要接纳我们， 然后第四就是讲到，当我们接纳了主耶稣基督，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可以过一个怎么样一个生活，怎么样去经历神。 OK， 那所以呢，罗马书第一到第十一章基本上讲的是，好，我们有了这个救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而死，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没有办法跟神复合，好，如今我们已经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又复合了，因为神接纳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爱覆盖着我们。好，我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我们得救的一条管道，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在这个信心的基础根基上面要建立。所以十六章里面呢，保罗用了一到十四章这一部分要把这个基础奠定好，基础奠定好以后，最后一段呢就是十二章到十六章，是所谓生活上面的实践。这个我想，这个我想啊，你们应该已经提过了，对不对？实践的践，左边是一个好，
主课是主主讲，然后一个前旁边
实践。我罗马书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章节，但是呢，罗马书第十二章是我特别喜欢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前面那两节讲到，我们要将生命摆上当做活祭，然后呢，我们心意要能够更新而变化，然后之后讲到我们在肢体当中，在神的家中怎么样子彼此的搭配，怎么样彼此的服侍，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子，我们要去关心人，我们要去接待人啊。所以十二章是我很喜欢的一章。我跟Cindy结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结婚的时候所用的一整段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那一段。那当然十二章，然后呢十三章，之前讲到的十三章讲到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对权柄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一个顺服。这个权柄当然是包括，事实上包括世上的政府当权的，事实上也讲到的应该是我们跟比如说我们工作单位的上司，在家中的话事实上权柄讲到孩子跟父母之间，但是最终权柄讲到的是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子顺服。那我们今天讲到了第十四章，那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章。罗马书第十四章有几个层面我们可以来看。罗马书第十四章最第一的层面，我们看到的是它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就是说在神的家中信徒们之间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彼此的交流。 OK， 这个是一个最浅的一个层面。可是呢，当我们再往深点去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事实上就在弟兄姐妹们之间怎么样子彼此的交流的这件事情上面，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在他的面前，刚刚这个有姊妹分享，我们虽然已经是蒙恩得救了，也有主的生命，可是事实上我们还是有罪，我们还是受罪的影响，我们还是受到老我的影响。所以在真理的层面，事实上在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会看见，就是我们自己还是怎么样子在过着一个受到这个世上不属神或者是罪恶的这个老我的影响，使我们去在甚至在教会当中甚至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还有需要更深一层的认识。 OK， 那当然神的话所有的话到最后要把我们带入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一起读。今天我们不会把这整章看完，我们就一起读神的话。好，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是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的神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你们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是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就不能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的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一章呢，简单的来分，如果我们将这一章，我们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后两段，第一段呢，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二段可以从第十三节啊到最后的二十三节。这是一个大段的分法。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事实上不但讲到许许多多属灵的原则。所谓属灵的原则，我记得上周六的时候在团契里面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那时候在读箴言第三章。当我们讲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属灵这个词的意思，事实上是在我们在神的面前生命上面的培养，这叫做属灵。但是属灵的原则不是让我们只是在观念上面或概念上面有的，属灵的原则永远是让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行出来。一个原则是要让我们行出来，这个事实上是圣经上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现在常发现，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信心或者是信念或者是原则或属灵，多半还是存在于我们的一种精神上面或者是观念上面的层次。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要经历神，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活出来的所经历的还是人的范畴。也就是说，属灵的原则跟我们生活上面的实际中间好像那个桥梁还没有搭起来，那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读这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不断不断的要跑来想，好，我们去了解神的属灵的原则，可是这个属灵的原则怎么样慢慢慢慢的是可以要让我们连接到我们生活上面实际上面的操作，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经历神。那在第十四章里面的话，这个就讲得非常非常的实际。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特别在这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写事情的方式，他是比较属于理性方面的。OK， 你记得我们现在在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不对？主日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事实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感情事实上非常丰富。但那在他的言语之间，你可以看见他那个感情的流露，他那个对人的爱，对不对？他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样子？流泪的祷告，他想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他想到这群弟兄姐妹们可能会被这个假师父、假教师，或者是他当时那些还不信的犹太人引导，或者当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焦急。这个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是保罗他多半的书信，在我们看到的时候，我常常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事实上特别罗马书里面，我相信。你们读过罗马书的人也会常听到，就是说罗马书的书写的方式就好像是保罗他是受过法律，他是受过律师训练的人，他文学的水准和他思想的这个密度是很深的。而在这第十四章里面，他也是用这样子理性的层面先去切入，然后还去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实际的运用。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看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在十四章里面，我们看见保罗用了许许多多的对比。好，为什么我请姊妹们坐在一起，至少两个人一桌呢？因为我们现在来，我们来从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保罗做了哪些方面的对比。好，我们看第一节。好，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保罗在用词上面或观念上面讲了哪一些方面的对比。好，我给你们一个，因为我先给你们一个例子，这样子你们去想的时候可能可以有一个立足点。好，譬如说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所以第一呢，我们看见保罗讲到信心软弱的人，是不是？可是呢，我们看到在第五节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好，那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就会想到，保罗既然把一个信心软弱的情形提出来，你要表示呢其他人是什么信心坚定的，你看到他有一个对比，是把信心软弱跟信心坚定的人摆成一个对比。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对比。好，那我们就一桌一桌的，一组一组，你们那个姊妹们，你们去看看他在，我们就先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他有哪些的对比。
你刚刚说第一节到第五节，现在又说十二节，是要到哪里啊？
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对比，我只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举一个例子。他有提到信心坚定跟信心软弱，这个是一个对比。嗯哼 ，OK， 好，你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我们既然是在查经，对不对？所以呢，查经有许多种不同的方法。查经有教导式的查经，然后有讨论式的查经，有彼此分享式的查经。但是呢，我是一直盼望在我们的查经当中，我们能够让弟兄姐妹们不但是对神的话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渐渐的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当中能够学会怎么样的去读神的话。 OK，所以呢，为什么我把这个写在这边呢？就是说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记得这是查经的时候 ，OK， 灵修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读圣经方式 ，OK。但是当我们在查经，我们想要去深入的了解神的话的时候，至少我们要有这个三个层面。这个我过去在周五的查经班的时候，我有跟弟兄姐妹们提过，我们至少有这三方面，就是呢，我们要去读，然后我们要去解，然后要去用 ，OK。阅读、解释和应用，这是神的话的三个步骤，是不可以少的。OK， 所以慢慢这些观念有了以后，我们就会能够了解神的话是怎么样，叫做是一个活的话，是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可以活出来的。当我们对这三方面更多了解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三样不是我想出来的，也不是人想出来的， 我们箴言第三章是不是也是这样讲？我们箴言第三章不是要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吗？那藏在神的心中，我们要去谨守，要先思念，然后要去谨守。所以我们要先去读神的话，那将神的话记到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去用啊。这个谨守神的话就是在用神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读得清楚，那解释的时候当然要把它解释正确啊。那我们应用的时候要应用的合适，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去看这里面的他讲的一些对比，我们是在哪一方面？我们现在是在读的这一部分，我们要去把神的话先读清楚，读明白。那我们会去解，当然要去解释它，我们不解释它的话没有办法应用。但我们现在在这个读的方面，我们再去了解神的话里面讲的是什么。好，对比里面刚刚你讲了一个，有讲到信心软弱跟信心坚定的人的对比，还有什么对比？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好了，因为刚刚这边的姐妹发言过了，有我们就一个一个讲，你就讲一个，还有什么样的对比？你讲哪一节里面，然后你讲到什么样的对比，好不好？
吃跟不吃。
好，对，吃或者是不吃是一个对比，没错。好。
站住或跌倒，
对。
批评和接纳。
批评和接纳，很好。好，那我们再转一圈过来吧。陈丽跟那个莱斯林。他们已经讲完了，他们三组讲完了，该你们
了。先讲，给他们讲。
还有吗？
守日跟。
对，守日和不守日的，没错。还有呢？
为自己活，
或者为主活。OK， 为自己活或者是为主活是一个对比，是以这个层面来讲是对比。可是另外一个对比更直接的是什么？活跟死，对不对？但是为自己活跟为主活同样也是一个对比，没错。OK， 还有吗？
吃跟不吃。
对，吃跟不吃，刚刚好像有人讲过。守日不守日，吃或不吃，为主活还是为自己活？站稳或跌倒。然后呢？软弱或坚定。啊，所以很多对不对？你这样一看，哎，他为什么都用这个对比的方式，一个一个在这边连着讲？因为他要把有一件事情啊，这个观念要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不断的用两方面。那我们就要想，他既然在讲这些对比的时候，好，我们现在是尝试的去解释。OK， 你看这个读经的方式有点不一样。我们不是一节一节一句一句的去读它，我们现在发现，好，它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段落，因为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很多这个对比，讲到心态。十三节以后，事实上呢，讲的是不一样。十三节以后讲到是更深入的。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做？这是十三节以后的。你看十三节，我们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字“所以”，你看在第十三节不是说“所以”吗？那表示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事情，我们要搞明白，他讲清楚以后，所以，因为你知道这个观念了以后，所以你要怎么去做？但很有意思的就是第十三节他说，所以我们不可以再彼此论断。他第一节开始不是就说不要论断吗？他先说不要论断，然后他就告诉你什么样叫做不要论断，然后呢他就告诉你原因。那他有了原因的话，就是所以你现在了解明白了吧，对不对？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不要论断了，那现在呢我告诉你为什么，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呢？所以不可以论断。那他说不可以论断之后要怎么样子？更加一步，他说不可以为你弟兄放下绊脚石，就是讲到行为和行动啊。这是后半。我们先看前半。所以，那我说我们不是这样一字一句的去看他的原因。我们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看到这么多许许多多的对比，那他为什么要用对比来讲呢？他是让我们看见什么事情？这些对比的是讲到事呢，还是讲到人？守日的不守日的，站立的跌倒的，软弱的坚定的，死的活的，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人还是事？讲到人，讲到人。好，在这个对比当中，我们从这十二节里面，我们看保罗写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保罗在讲哪一种人，就是这个对比的两个对比的人之下，哪一种人比较好？
没有。
有些人讲得很大声，没有，有些人摇头，那有些人还不确定。
不是比较好，是有一种人比较强势一点。
没有啊，就从第六节那里说都要感谢神，所以是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都是感谢神。所以保罗做了对比，是不是？
嗯。
啊。站立跌倒啊，当然站立跌倒怎么样？站立跌倒，然后呢，为主活，为自己活，坚强，软弱。所以保罗做了一个区别，他是做了区别，是不是？因为他做了对比，表示他做了区别，他做了区分。可是当他做了区别跟区分之后，我们没有看见神的话，只是我们说因此你要做哪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比那一类的人更好，没有这样子讲，是不是？
是。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像第一节信心软弱的，有没有人要做信心软弱的人？没有，对不对？可是呢，在信徒当中有没有信心软弱的人？
有。
对，所以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所以这个是叫做叙事性跟指示性的神的话的不同，懂吗？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没有一次提到我们要从信心软弱的地步变成一个信心强盛的强大的地步，有没有？没有，在这里没有这一方面的教导。他这一方面，第一，他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得解释了，对不对？我们要搞清楚他在讲什么。在神的家中，属于神的儿女里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然后有对比的，有人的信心好一点，有些人的信心软弱一点。有些人呢，他们因为信心的关系，他知道什么东西都能吃；有些人他们因为信心的原因，他们有些东西不吃。没有好坏之分，有分别，可是没有好坏。OK， 有人看这日比看那日强，那这我们要稍微解释一点。那什么叫做看这日比那日强呢？刚我听到有人，你们小组里面好像有讨论到，对犹太人来讲，有些节日是圣日。OK， 在旧约里面，他们犹太人一定要遵守的一些圣日，然后有特别的行为要去做，要去圣礼里面献祭啊。某某几天是所谓的有圣日，还有极至圣的日。OK， 那讲到今天的信徒们来讲的话，有些人就是说啊，圣诞节啊，是不是？或者是复活节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节期，特别的日子。有些人会说，守圣餐的那个日主日是特别的庄重的主日 ，OK， 比较重要。因为有些人他们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平常主日的时候穿的可以比较舒适一点，可是到了领圣餐的那个主日，他们会穿的正式一点，你知道吗？有些人是这样子。那有些人会说呢，一周七天主日是最神圣的那天，所以那天呢，可能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有不一样的一些啊。过生活的方式，或穿着，或打扮，或者是讲话。可是有些人说呢，日日都一样，日日都相同，没有一日比另外一日更重要。事实上，每日都应该像是主日一样，每日应该都像是圣诞节，像复活节，纪念主的死子、主的生，是不是？有人有他说，那就无所谓。OK， 但是都不一样。那刚刚还讲到，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只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没有讲哪一个是好坏。可是呢，在这样的对比当中，保罗有提到该有两种不一样的态度，我们可以去对待人。哪两种态度？也是一个对比。 第十节怎么说？
论断。
OK， 可是论断跟轻看是一种态度。
收纳，论断跟收纳。
对，收纳在哪一节里面？
第三节，
第一节。
第三节
OK， 第一节讲到接纳，对不对？第三节讲到收纳，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字。那至于为什么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翻成两个字呢？我不知道。OK， 可能我猜，我这是我的完全是一个猜想，就是讲到人跟人之间呢，就是讲到接纳。OK， 他们当时翻译圣经的人就讲到说，如果是讲到人跟神的话，是神在收纳。可是这个字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接纳。你说神接纳人，或者人跟人之间接纳，那中国人你知道老这个比较古典式的，就是要只要是跟神有关系，就要跟人有分别，这是一个人的分类。神的原文里面并没有这个分类，所以呢，态度上面有一个对比，接纳或是轻看或论断。可是在这个态度上面，很明显的保罗有讲好坏，有分好坏，是不是？人有不一样的情况，人有不一样的观念，人有不一样的态度，人有不一样的心情，没有一个是好或坏。可是呢，我们对待人的态度也是有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态度上面呢，你是轻看，还是你是去论断，或者你是接纳，在这两个这个态度的对比上面，有一个是对的，有一个这个就有分好坏了。那我们要这个神的话要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是要接纳，对不对？他说你们要接纳，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们了。我们不可以论断，也不可以去轻看。那第十节告诉我们原因，为什么不能论断呢？为什么不能轻看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也就是说这个论断这个字，中文讲的论断，事实上就是跟审判同样一个字。Okay. 我们论断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是在怎么样？我们就是在审他了，甚至还定人的罪，这是审判啊。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然后呢，第八节也告诉我们，因为主人是谁啊？是主的人，对不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四节跟第八节，你看第四节怎么说？你是谁？你怎么能论断别人的仆人呢？论断人的或审判人的是他的主。哎，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事实上保罗在这里面讲的话很重。事实上第十四节里面呢，这个第十四章里面，事实上从属灵上面的观点来看，你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讲得很透彻，可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事实上保罗的用词非常的严厉，也就是说我们要很谨慎的去对待这件事情。他说你是谁，怎么可以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因为这个人，这个仆人，他是站着呢，或者是他跌倒，就算他站得好也好，他就算跌倒了，是他的主人在负责的，不是你负责的。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个人一定能够站住。为什么？因为这位主必定能够使他站立的。所以第一，站稳或站不稳，也就是说或者是软弱或者是坚定，这个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们当中的这么多的不同，这么多的对比当中，但是我们属于神的人都是属于神的，而去使他站立或跌倒的人是主。我们要有这个概念，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怎么样同等的，只有一位主，只有那位主是审判的，只有那位主可以去评论， 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去评论别人的人的时候，我们在怎么样，我们的身份不对了，我们把自己抬到我们的主的位置上面去了。这个在神的面，这个在神的面前是叫做什么？如果我们自己是主的仆人，可是我们把自己抬到主的位置上去对待别人，那我们在做什么？越权亵渎，不敬虔，不尊重神，是不是？啊，所以他第四节就讲得很清楚。然后第八节呢，我们不论怎么样做，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主的人。好，这是解释，对不对？好，应用。我们可能我们刚刚讲到批判就是审判，事实上呢就是定人的罪，是看人的不对，定人的罪，批评人，对不对？这是讲到的所谓的判，这个所谓的论断就是批评、指责，甚至定罪。轻看就是少看嘛。好，保罗把这个态度提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怎么样？我问你们，我们通常人呢、啊，对其他人的态度是接纳呢？就我讲一般呢、啊，我们对人的态度一般是接纳。当人跟我们不同，当人的观念跟我们不同，当人的想法跟我们不同，当人家做事的方法跟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的习惯是接纳人，还是我们是批评人呢、啊？
批评。
你们觉得呢？你们小组讨论一下。讲自己好了，我们不要讲别人，我们也讲别人，我们可以讲别人。你们多看到的是接纳的人多呢，是批评的人多呢？然后再讲到自己，自己是批评多呢，还是接纳多？我们分享一下。OK， 好，我们自己是感觉上是批评多呢，还是接纳比较多？啊，接纳的比较多的人是谁？有没有？那批评的比较容易批评多的是谁？手比较多一点了。另外有些人既不批评也不接纳。你知道 ？OK， 接纳并不是无所谓。你了解吗？有些人他说我不批评，但是呢他是因为他无所谓。接纳是一个主动的，你知道，接纳是一个主动的态度，批评也是一个主动的态度，无所谓是没有态度，对不对？我不去想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没关系，这些人对我来讲没关系，所以我无所谓。我们不是在讲无所谓。
那我们两个人的心里是说，我们嘴巴不批评，
okay.
我们心里在批评。
对 ，OK， 论断人不一定是嘴巴上的论断呢、啊，对不对？是这样子没错。我们有修养的人，我们嘴巴不讲出来而已，对不对？我们比较有修养，所以我们不讲出来嘛。可是心里面想啊，对不对？那我们眼神里面会看，但是我们并不一定去接纳。接纳这件事情不容易。可是我们之所以能接纳，哎呀，神的话真是太棒了。你看我们为什么能够接纳，如果很多人说神的话啊，圣经就像是一般的，就是叫人学好嘛，对不对？要提升人的修养，那就我要学习接纳人啊。那我们就是努力的去接纳人，我们要有修养去接纳人。可是不是一个人怎么可能自己就这样子去接纳人，特别是跟你不一样的人。人的本性很有意思，人的本性就是不愿意去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美国的种族的问题这么大，就是因为不能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们今天是华人在美国，我们也知道白人对我们不怎么接纳的，就算接纳我们的白人是很刻意的去，但就显得又有一点 你知道那些很刻意要跟你接触的，然后又对你很好，哎呀，你们这些中国人，我们很愿意跟你交朋友，那就很奇怪，你说帮我当朋友看就好了，还要一个华人的心，你要一个好像你是中国人的来接待你，那为什么不能就像朋友一样呢？那华人在美国受到的，你说是的不接纳或不融入，可能还没有其他的种族更厉害，也有更厉害的，对不对？是的，你就不要讲美国，我们自己从国内，甚至台湾那么小一个地方，南部北部，南方人北方人，甚至人家讲北京天津，我们这边有没有北京或天津人呢、啊？没有啊。北京跟天津，你不能把他们讲一块，你知道吗？他们都北方人，讲话一出来，你如果说啊，你北京人，我北京人，天津人呐、啊，他觉得你这样讲，他不高兴，他们分得很清楚啊，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要跟天津人讲他是北京人，他气你；跟你跟北京人讲他们是天津人，他气你。在干嘛呢？北京、天津都算大城了，他们那个小，他们说，我那天在跟谁一愣在分，他说他们都说他是这个他们是哪里人？
杭州。
杭州对不对？可是呢，杭州是杭州啊，你到杭州外面的那些小镇、小村啊，每个镇、每个村，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家乡话，都讲不一样的，他就要分。然后你的生意不一样，他就不接纳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人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人很奇怪的，自己本来的个性就是我喜欢跟人分，然后分了以后呢，我就要看人家不顺眼，然后我就要批评他们跟我不一样。这个是一个人的惰性哎，你知道这是最使然的，这是我们的老我。我们也是有这样，我们要面对的也是这样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今天变成了基督徒。今天成了神的儿女，可是既然我们在手足，对不对？手足彼此之间也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上周不是讲到手足之情吗？我是没有，因为没时间的关系，我没讲到。虽然我们说弟兄姐妹们的生活要像一个家里面同样一个父母所生出来的兄弟姐妹的那样感情好，可是有些人的家庭手足之间的感情并不好。你知道英文，我在想英文很有意思，中国人有讲手足之情，但是英文没有 sibling love， 你知道吗？英文有 sibling 什么你知道吗？ sibling rivalry， 手足之间的相争， sibling rivalry， 兄弟姐妹总是在彼此的争竞谁比较好。那这个甚至讲到手足之间的彼此的对抗相争吵架，这个争权夺利。那有些手足小时候感情就不是很好，那甚至长大了，然后父母等到父母过去了以后，还为了争家产可以各样的手段生，这个就不叫做手足之情啊。但这个是罪的一个影响。所以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说我们要像手足一样，我们讲到的是神的观念里面，从神给我们的那个爱和那个接纳，是合神心意最完美最标准的那样的一个感情的那个观点和角度来看，去做这个去经历这个手足之情。所以神在这边跟我们讲的这个接纳，事实上是从人的本性来讲是跟我们的本性成对比的。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去接纳，甚至学习去接纳人，是因为怎么样？神的话怎么说？因为第三节啊，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事实上不但我们的神已经接纳了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神也接纳了谁？神也接纳了我。我如果了解神是怎么样的来接纳我，就像神怎么样爱我，也是使得我能够去接纳别人的方式。但是这个别人首先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OK，
对这个十四章是信徒彼此之间的接纳，因为有人在问信跟不信的人，对不信的人的一些作为跟想法是不是也可以接纳。
嗯哼，就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来，你们觉得怎么样？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里面讲到的是信徒之间的彼此接纳呢，还是要讲到跟不信的人的彼此接纳？
信徒之间
不信的人有没有被神接纳？我们就字面上面来看，或者说从字面上面来看，这里面没有提到信跟不信人之间的应对，这边是讲到信跟信徒跟信徒之间的应对。OK， 所以这里面没有教到我们怎么样跟不信的人的应对。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学习接纳他们 ，OK？ 可是这里面并不是讲到信徒跟不信的人的之间的一个应对。好，所以第一个，我想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见的是，在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保罗是讲到对这日那日吃或不吃，信心坚固，信心软。可是整个概论来讲是，教会里面有各形形色色的人，有从不一样的教会背景来的人，有从不一样的文化背景进来的人。事实上在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像我们的教会更能够反映出初代教会的一个情形。为什么？因为初代教会虽然他们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一起，而犹太人当中很多人他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有讲希腊文的，有讲希伯来文的，记不记得？他们有从不一样的城、不一样的镇，经过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然后呢合在一起，这是教会。他们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今天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有单一的，有些教会在美国就全部都白人，对不对？他们在一起全部都白人，要教会全部都黑人。那我们当然我们将会说全部都是华人，可是华人也有大江南北、台湾、大陆、香港、东南亚的。事实上我们就是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来到一处，聚在一起，成为神的儿女后变成一家人，是不是？这个如果我们在神，为什么当我们讲到爱，接纳也是一个爱的表现，这是神在这个世上要给世人的见证。今天当有的教会因为他们的这个人的意识太强了，他们只跟他们自己合乎自己背景或者是这个观念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看见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作为，因为他们没有学习彼此接纳，他们接纳不来。但是神的话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去接纳。但是接纳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所以我刚刚讲到三个层面，一是第一个层面是讲到我们表面上面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不要论断，很简单。但是这是最浅最浅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那还有什么地方要学习？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批评和轻看人？为什么这么容易论断人呢？为什么看到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觉得我在神的面前我要走神的道路，这是我在神的面前的话语的看见，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对的，你们都要跟着我一起做，这是我们很自然的现象。但是神却说不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论断人呢？他说你要学习去接纳。这个就讲到论断人和轻看人，这事实上是一个人的惰性，这是一个罪，这是我们以前因为罪的关系使我们在对于神的儿女会有这样的想法和看法，这是一个老我的显现。这表示怎么样？圣灵借着他话光照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可是第三个层面是更重要，最重要的层面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之所以要在教会里面学习接纳，是与主的关系。当我看见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的时候，不但看见的是一个神造的人，我看见的是神的仆人，我的主的仆人，我跟他一样是在被主带领的。能够去批评他，能够去定他罪，能够让他能够看见他误入歧途，能够让他看见他在跌倒的人，看见他在 软弱的人是谁？是他的主，同样也是我的主。我要学习的是去接纳他。因为什么？因为我会发现我跟他同样的在主的面前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如果我看见人为什么要去小看别人，为什么要去批评？因为我们这样讲的是我们抬高自己，你知道吗？我们不刻意的在抬高自己，你批评人就是抬高自己。我有什么好？我是他的主人吗？如果我觉得我比他好，我如果觉得我是他的主人，我就可以去批评他，是不是？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可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大家都是主的仆人，我们不能越权啊，我们不能去这个不尊重神啊，我们要把主放在主的位置。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彼此的接纳。当我接纳我的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的弟兄姐妹同样接纳我们，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可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同样被主建造。 OK， 好，那最后呢，我用这边做结尾，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因为我知道时间到，但是我觉得这一点需要提。然后呢，我们下周的时候我们继续第十四章的后半章的时候跟这个有关系。那我们讲不批评、不论断、不定罪，我们只要接纳，可是到底是哪一些方面呢？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那跟不信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呢？那或者是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我们是这样子呢？是不是凡事都是这样子呢？有人说今天有所谓的教会说我们不礼拜天聚会，我们礼拜六聚会，安息日会，对不对？那有人说安息日会是异端还是不是异端呢？为什么要遵守旧约的律法而不是遵守新约的这个传统在主日聚会呢？那天主教跟这个所谓的改革中的今天的基督教，我们是要彼此接纳吗？还是我们需要有些分辨、有些论断呢？就开始有点复杂了，我们就开始这个还是讲到我们这个，因为这是我们的应用，这是我们的应用，我们一定要讲到应用的这一方面，在哪一些方面我们要学习接纳而不论断？我们从这当中能不能看得出来，在哪些方面也许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分辨和论断的心？从字面上面，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永远先从字面上面来看神的话，他要我们清楚明白的，在字面上面一定很清楚明白。 OK， 这是我们对神的话的一个态度。字面上面我们能够看得懂的最清楚的解释，永远一定是神的解释，也许他会有更多层面的解释。 OK， 可是我们先去看他字面上面最清楚的解释。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至少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是要用接纳的，而不去用论断的或者是评判的心态去看。第一就是什么？吃喝。今天有信徒认为基督徒应该吃素，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听过？他们还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当中有没有人是这样的 ，OK？ 所以我不是在讲你们，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只是提出来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人在受引诱而犯罪堕落之前，神给的食物是蔬菜水果，所以呢，这个是在完美的创造当中，伊甸园里面我们的食物就是蔬菜水果，所以我今天只吃蔬菜水果。所以信徒如果要洁净要圣洁，只吃素不吃荤的，
就是主耶稣来他都吃，
洪水以后就说可以吃肉了。
是啊，主耶稣来，主耶稣也吃啊，素的荤的他都吃了，鱼他也吃啊，他还叫他还抓来给他们的门徒吃，烤给他们
吃鱼，
对，
捕鱼的。
对啊，鱼是
荤
的。
事实上，人在从伊甸园出来以后就开始吃肉了。神没有说不准，神从来没有说吃肉是罪，你知道吗？事实上，肉也变成食物。OK。但是你其他的方面不讲，就看十四章嘛。神的话讲得很清楚，不在乎吃喝的。事实上在十四章里面可能更讲的，你们如果想去看的话，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我们今天没时间，我们就不去细看。是当时因为他们也是这个他们的社会环境里面拜偶像拜得很厉害，肉当然比菜贵啊，没钱的人就不吃菜，就只吃菜不吃肉，那有钱的人才是大鱼大肉，所以有钱人就是胖嘛，你胖就表示你有钱。那但是呢，有些人想吃肉的时候，你有便宜点的肉，便宜点的肉是那个祭拜过偶像的肉，拿回去市场里面卖，就稍微便宜点。可是他不会跟你讲这是祭拜过的肉。 那所以有些信徒他就想了，那我当然知道拜偶像不对，我就不能去，我不要去碰那个祭拜过的肉，知道吗？所以有些人就说，他们就会有个看法，就是说，那我们就不碰肉，这个比较属灵，免得我不小心吃到被祭拜过的。可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那边保罗就讲得很清楚，祭拜过没祭拜过的肉无所谓，你只要心存的感恩去吃的话，凡事都是洁净的。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保罗会在这边讲吃与不吃。你看第二节，凡百物都可以吃，但是有些软弱的只吃蔬菜，信心软弱啊，他们只吃蔬菜。可是有些信心，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说正确的信心是只要是神所供应的，只要是神给的都可以吃，因为偶像本来就不是什么东西，不会影响人的，所以吃喝不重要。可是你知道吃喝不重要，日子也不重要，是不是？日子不重要，这是我们至少在这几节里面看到的。但是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原则，就是好，吃喝不重要，日子不重要，但是还有没有其他呢？保罗当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来，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看到一个原则是什么？不论这个人是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去接纳而不去论断的前提是什么？这个人所做的是为着主而做的，是一个感，以一个感恩的心为着主而做的。你知道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神的面前，当一个信徒照着自己的观念，照着自己所能做到最好的，而去为了要去荣耀神而去做的这件事情，不论他事实上是对或错 ，OK， 或者甚至说好跟更好之间的差别，在神的面前，神说这是我能够接纳的，你了解吗？在神有这么大的恩典和怜悯，当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知识上面或信心上面，照着我们信心跟知识的程度，神会衡量我们。所以他说不要，第一节不要辩论那个疑惑的事，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清楚，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真理不清楚，可是呢你要凭着良心去做，当你凭着良心去做，凭着信心去做，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今天要提到，因为下周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信心是说，我因为对神的信心，我因为对神的尊崇，因为他是我的主，我要存着感恩过这样的生活，为了讨主的喜悦。那我有这样的心态去做的时候，评论他的只有主，不是你我， OK。基督徒应该可不可以去看这个 R 级的电影，限制级的电影？两周前刘长老就讲了，今天你根本不用说去看什么限制级的电影，你普通的电视打开里面，它可能在讲什么各式各样的故事，甚至打斗片，他们里面都要放一点裸露的镜头，为什么？那是他们要做，可是那基督徒应不应该看呢？看了会不会有影响呢？基督徒能不能喝酒？
可以，
不用醉酒。
圣经上是有名言教导，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去讲，可是可以不可以喝酒这件事情上面，这就是所谓有些疑惑了，对不对？不是完全的清楚啊！我知道有些人说可以，有些人说不行，有些人说可以，但是不要醉酒，有些人真的就说不要碰。好，那喝酒可能，那抽烟呢？圣经上没讲，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不讲抽烟，我不相信那时候的人不抽烟。他们抽的烟当然跟今天的烟不一样，那抽烟这个东西几千年了，不是只有现在的人在抽啊。但是圣经没提抽烟这件事情，那这喝酒这件事情是有提，所以稍微还可以有点研究。可是你知道以前也有那个司布真，你们知道吗？听过司布真这个人吗？ Spurgeon, Charles Spurgeon， 上一世纪最伟大的传这个牧者传这个传道者，他爱抽烟啊，天天抽大雪茄，他觉得没有问题。他说天吞云吐雾，好像就在天堂一样。这并不表示是正确的 ，OK？ 可是你没有对或错之分。基督徒女孩子应不应该穿短裙？露背、露肩、露胸可以吗？
可以做很多事情都有益处。
对，那个是哥林多前书有这样讲，我们下周可以去看。没错，可是这个是一个原则，是一个观念呢、啊。那我们是去批评人吗？今天我们读到的，如果看到这些情形，我觉得可以接受，我觉得可以接受。那我就看那些女孩子或者那些教导人的女孩子，衣服一定要扣到最上面 ，OK？ 然后呢，一定不能露肩露胸，裙子只能穿长裙，吊在脚踝以下，绝对不穿裤子，或不穿短裙。好，那我如果觉得很能这样，我就觉得这老古板了、啊。你觉得你这样属灵吗？你觉得你衣服穿得紧紧的就属灵吗？好，可是我因为觉得不可以。或我觉得这不适当，然后我甚至可以看圣经里面，对不对？有很多啊，女人穿戴要怎么样？端庄，对不对？还不要只靠这个外表的装饰，啊，你对不对？所以呢，那我看那些戴耳环、戴项链、穿的衣服比较好的，或者是穿裙子或会露背露胸的，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这样像基督徒的样子吗？这个心态就是这里面讲的不对的。我们要学习去接纳别人，但是我们去接纳的那个人是属神的人。重点不是外表做出来的事情，重点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对不对？如果今天我脱个拖鞋来教会聚会，可是呢，我认为我就是人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要在神的面前，可是我是完完全全属于神的，我这样子随便穿，虽然我认为神就是要这样子接纳我，我们不这个没有对错之分，真的没有对错之分，可能有灵命成长或不成长之分，有信心坚强或信心软弱之分，可是没有对错之分。那我们了解以后去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接纳这个人啊，不是去跟他讲你今天不能穿这个鞋子来，不能穿这个衣服来。如果我们跟他说你今天如果是基督徒你不能这样穿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怎么样，这是主要说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主的权利。可是在有些事情上面我们需要分辨了，这是什么？如果人说你今天不需要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进天堂，来教会就好了，来教会多奉献，最好多奉献，你钱多就奉献多一点钱，你有地你就把地捐出来，这些事情都好做，你以后就上天堂。这个是这里面讲到的接纳，我们要接纳这样的人吗？不行，为什么？因为这跟真理冲突。这里面所讲到的不是跟真理的教导，真理我们要分辨，错误的我们要纠正。事实上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甚至说，我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教会，罪的事情一定要讲出来，是不是？可是你不是真理也不是罪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那就是文化背景、态度，甚至他们的知识，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学习用爱去接纳，然后把这些人交托在主的手中。那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我做什么，我要对着主去做，我对着主去做，这个很切身啊，是不是很切身？我可以对我自己有要求，我可以对我家里有要求，乖妈妈可以跟他的孩子讲，我们家官家就是这样子，你不可以穿这样子，你可以这样讲啊，可是这不是神的真理的问题啊。但当我今天去了教会看到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这样子就不对，我因为是敬，我对神敬虔，所以我不去看限制级电影，我因为对神敬虔，所以我穿的这个饱饱手手的， 可是我去跟别人讲说你这样就是对神不敬虔，这件事情上面就不对了，是不是？这个功课很难，但这个功课如果我们学到的话是很蒙神祝福的一件事情。这个也是我要学的功课，这也是我要学的功课。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知道哪一些方面是我们要学习用爱去包容跟接纳，哪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譬如说罪的事情，譬如说叛离真道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站得稳，可是我们是知道我们是在替主工作，哪一些事情上面我们是要用包容的心态，哪一些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去评论，我们要去帮弟兄姐妹们摆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看见他们的心，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到的。因为我们都没有做到，因为我们都很难做到，但是我们不断的要去做到。 OK， 好，那下周我们请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把，不是弟兄姐妹，姐妹们，如果还没有把第十四章看，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后半这一段跟这今天讲的这一段非常的有相关。我们今天学到的东西，第十四章的后半讲到就是那我们该去如何行。我刚刚讲过保罗所讲的话他很透彻，可是同样他也讲得很严肃，他也讲得很直，事实上从某一方面来讲他讲得很重。他今天还没有讲到重点，就是这个第十四章的后面会讲到我们的态度如果不对的话，这是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罪是很这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得罪神，我们也不要得罪人，但是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这个就跟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心态很重要。所以下周呢希望也许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是希望也许因为我们现在在查这一章，我们也让姊妹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这下一周的时候稍微有点思想的是什么，在我自己的服事里面，我跟弟兄姊妹们之间的关系，在我服事的这个范畴里面，我要怎么样子来把今天所听到神的话应用出来，我要怎么样子去学习接纳人，然后去看这个人的心，他是属于神的人，他有没有是以感恩的心，我要怎么样带那些可能灵命在成长当中的信徒，或者是那些还没信或者信心根基不稳的人，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方法带他们能够认识神，但是我要怎么样彰显出神也是已经接纳他们，因为我也要学习接纳他们，我在哪些事情方面我不会接纳人，我在哪些事情方面总是用这种批评轻看论断的态度在对待他们，然后求圣灵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他那边得到这个看见和力量去做。 OK， 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